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自春节档以来，由贾玲亲自指导并担纲主演的新片《热辣滚烫》票房成绩一路高歌猛进。目前贾玲作为演员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00亿，同时她作为导演的电影票房呢也已经突破88亿，让她稳居华语电影票房最高的女导演。一直以来啊，电影市场都是以男性导演为主的，很多女导演她拍摄的大多是文艺片，较少涉足商业片，在票房上很难和男性导演齐肩。所以贾玲的成功难能可贵，她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女性导演、女性力量。今天的节目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同样是由演员成功转型的一位女导演，她拍摄了多部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足以留名的优秀影片，而且执导的大多数是军事题材电影。她就是来自我们江苏南京的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平。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195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第一部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导演呢是一位年近40的女性。刚刚接到这个拍摄任务的时候啊，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她坚持在拍摄现场，一直到生产前的几天。在这部电影的拍摄和制作过程中，她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同时呢她送走了年仅42岁的丈夫。这位第一次执导故事片的导演就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平。而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产下的小女儿宋昭，在26年后拍出了同样脍炙人口的作品《乌龙山剿匪记》，成为继她母亲之后的又一位杰出女导演。这对母女导演在新中国电影电视史上至今仍是一段佳话。王平导演的其他作品呢更是脍炙人口，说出来相信您一定不会觉得陌生，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闪闪的红星》、《刘宝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1990年，王平导演因病去世，16年后，宋昭依据母亲生前留下的日记和工作笔记，以及在一起生活时的点点滴滴，写成了《妈妈的一生》这本书，记录了母亲传奇的人生经历。
他的研究他的东西很少，写他的评论文章也很少，他和我们子女谈他自己的工作也很少。那么当然，他的那些日记和工作笔记，他在世的时候我们是肯定不可能看到的。那么只有他去世以后，我才敢去翻这些东西啊，才去看。那么看完以后，慢慢我就觉得确实是很了不起。他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闺秀，按他自己的话说，他真没想到自己会走上这样的一条路，最后这一生是这样子完成的。
王平于1916年9月2号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回族家庭，原名王光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又是父母老来得子，因此备受宠爱，也养成了后来王平敢闯敢干的性格。王平从小啊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当母亲要给他裹脚的时候，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只要母亲一给他裹上，他就趁着没人的时候又偷偷的拆下来。母亲看他如此倔强，心一软也就放弃了。小学毕业之后，王光真想继续读中学，但是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认为女孩子嘛，只要能识字就行了，反正将来是要嫁人的，没必要深造。于是王平就和父亲打赌，他说他要是能考上当时最难考的南京一中，父亲呢就得让他继续上学。于是他努力考上了。进入中学之后，王平便开始背着父亲阅读大量进步的书刊，接触新思想。1933年还参加了魔风艺社社团，成为左翼戏剧家联盟南京分盟的骨干。而他在学校大出风头的事情，父亲明显是不知道的。毕业之后，王平进入了一家小学当老师。其实呢，他的父亲在旧社会就是一位教书先生，他的两位姐姐也都是老师。如果没有后来轰动全国的娜拉事件，王平应该也会像他的两个姐姐一样，走上一条父亲为他铺设好的人生之路。上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演出振盛，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在各地争相上演。这部讲述女性摆脱家庭束缚、争取自由独立的话剧，在当时的进步青年心目中拥有非比寻常的意义。1935年元旦，王平出演话剧《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时，话剧在南京连演3天，场场爆满，反响强烈。当时南京影响力比较大的《中央日报》上还刊登了剧照，一张女主角的侧脸照，那为了不让家人和同事发现，她还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王光真改成为王平。没想到她还是被认出来了，并且被报告给了学校。学校领导很震怒，说教师不能由一个演戏的来担任，于是开除了她，还让全南京的学校都别聘请她。南京的娜拉事件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曲白英、茅盾等纷纷在报纸发表文章声援王平，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震动了整个金陵。而王平在《新民报》发表了致南京人民的公开信，他说：现在我有勇气了，虽然我失业了，我被许多恶劣的环境包围着，但是我的意志已经加倍的坚强起来。我现在忠诚地告诉一切爱好艺术和戏剧的同志们，我将永远地在戏剧的舞台上及人生的舞台上学习，永远忠实于艺术。父亲把王平关在家中的阁楼里，不许他外出。几经抗争之后，王平来到了江苏江宁铜山镇小学教书。当时呢，西北影业公司正在筹拍电影《无限生涯》，要选女主角。在朋友们的鼓励之下，王平提着行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开往太原的列车，像娜拉一样出走。当时的他并不知道未来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当王平走出火车站，却没有看到事先约定好要来接他的剧作家宋之堤的身影。王平索性啊，就按照来信的地址找了过去。当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宋之堤的住处时，却发现这个人居然在呼呼大睡。
他头天晚上写剧本写的，熬了夜，就第二天把那个接人的事情居然给忘了。我觉得我妈妈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走出来的女性，我觉得和我父亲的帮助 有很大的关系。
于是王平和宋之弟的第一次见面便是以王平的大发雷霆开始的。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电影《无限生涯》的拍摄过程中，他们二人却慢慢相知相爱，走到了一起。抗战胜利后，他们夫妻俩回到上海，宋之弟被调往东北第四野战军工作，王平则是带着两个女儿独自留在上海，一边演剧一边参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丽人行》等许多影片的演出，并且秘密地为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这些经历呢，最终被融入了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解放之后，王平进入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次年春天，解放军军事学院要组织一个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演习，那担任该院院长的刘伯承指示啊，要将演习拍成电影，供部队训练和教学参考。部队当时没有制片厂，那由谁来承担这项任务呢？领导上想到了王平。拍摄前，王平先埋头学习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艺术和军事常识，取得了军事考核合格的好成绩，又同军事顾问反复研究，拟定了完整的拍摄计划，并做好了拍摄前的一切准备。王平边拍摄边学习，带着摄影师穿山越岭在炮火中拍摄，一年之后成功地完成了军事教学片《合川进攻》。这是王平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建厂后的第一部电影。1954年，王平第一次担任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导演工作。那这部影片呢，是根据话剧改编的，王平缺乏经验，拍摄过程异常艰辛，期间他还生下了最小的一个女儿宋昭，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平失去了他的丈夫。因为拍摄工作紧张，王平回家的次数并不多，而那个时候的宋之弟虽然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身患癌症。王平每次回家，他都会一边躺在床上休息，一边听王平给他讲述剧组里的故事，而这段时光呢，也成为了王平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刻。宋之弟是王平一生的挚爱，作为剧作家的他对王平的影响和帮助，任何人都是无法取代的。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王平久久拉着宋之弟的手不忍放开。
我父亲从查出肝癌晚期住院到去世40天，这事太突然了，当时我母亲就完全崩溃了，就完全的就是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部戏拍的就很艰难，那是第一，导演也是新的啊，我妈妈是第一部嘛，然后另外那部戏也是从舞台来演化来的。从那以后，我妈妈就把她的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注入到了电影事业上。
重新回到导演位置上的王平，一身黑衣出现在摄影棚里，坚持着把《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制作完成。宋之弟去世4个月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全国上映，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同时呢，他也确立了王平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导演的地位。
就只有那个艳阳天来哟，18岁的哥哥。
相信就算您没有看过电影《刘宝的故事》，也一定听过这首剧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插曲。宋之弟去世的一年之后，王平导演了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刘宝的故事》。拍摄这部影片啊，也是宋之弟生前的一个愿望。刘宝的故事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苏北水乡军民之间的爱情故事。在那个谈情说爱被视为禁区的时代，这部电影却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展现了一种情窦初开般的少女情怀。 王平将他对宋之帝深深的眷恋之情融入到了他的艺术当中。歌曲《九九艳阳天》流传至今，同时也成就了那个年代有幸走进荧幕的年轻演员。影片当中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就是其中之一。二妹子是陶玉玲饰演的第一个电影角色，也是她影响最大的荧幕形象。
我不是电影演员，我是南京前线话剧团，我在南京前线话剧团待了30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拍电影去，然后呢就给我拍各种各样的照片，结果这个时候我的眼睛啊就肿得像个大独眼龙似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麦粒，现在叫麦粒肿，那时候叫偷针眼，那么就拍就拍了，我根本没有把它当个什么事，我觉得我也不可能选上，是吧，这个东西谁知道，人家就走了，一点也不起眼的人，是吧，找了这么的人。但是呢这个导演王平导演他就说我的气质好，拍刘宝的时候啊，我就说我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画，可能就是也印在我这上面了。
在王平的坚持下，陶玉玲从南京前线话剧团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一年陶玉玲22岁，王平呢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着陶玉玲。陶玉玲虽然演过多部话剧，有着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但毕竟啊这是第一次出演电影，而且是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她完全依靠王平的帮助和指导。陶玉玲至今仍然记得拍摄过程当中王平给她说戏的特别方式。
我这个王导演，我觉得他完全根据演员的情绪，哪怕喊预备开始，如果你是在这个激动的时候，他绝对不喊预备开始，他绝对不会，他会走到你的面前，你好了好了就点个头啊，就是你准备好了，给演员一种非常非常亲切的感觉，一点没有什么紧张啊什么，觉得我已经投入了，我就点个头，他们马上就开始了。这个时候我本来就这样戴上去照个镜子，然后导王导演一到我面前，小陶给我加点糖，我也明白了，加点糖就是说笑的再从心里边感觉到他副班长回来了，要去见副班长了，现在心里面特别的高兴的哈。当时呢导王导演就是全力以赴，全部在那管这个本子啊什么的，弄这个真是了不起。
王平以女性化的柔美诉说了一段革命年代的爱情故事，使得人们在追忆战争残酷历史的同时，平添了一份浪漫和温馨。和电影中的主人公二妹子一样，王平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遇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人，他对爱情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了剧中人物的情感。电影《刘宝的故事》副摄像蔡继卫看来，对情的把握是王平的特长，并且也引领了演员的表达。
他的长处，他对电影的感觉应该说是先走了一步，在刘宝故事里的这个情字就要比一般故事片更浓一点。这些演员第一次上荧幕，所以导演在这方面下的功夫那是应该说是很费劲儿，也很深啊，最终达到了目的。所以陶玉玲她在演这个二妹子的时候，毫无疑问啊，她会是一个好演员。
在宋昭看来，刘宝的故事是比较能够代表她妈妈王平风格的作品，其中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也是王平最满意的女主角。
那时候我哥哥就问过我妈妈，就说你合作过的那么多演员里，你觉得谁的演戏最好？我妈想了半天说陶玉玲，然后我哥说行，除了小陶阿姨以外还有谁？ 曹玉玲，就是我妈妈对她的那个评价特别高。我觉得任何人或者是演二妹子演不过陶玉玲，就陶玉玲身上那种特有的那种柔美，不是每个女演员全部都能够模仿得到的啊，因为陶玉玲自己本身没有模仿他人。
王平和陶玉玲的默契合作为二人后来的再度携手打下了伏笔。1963年，王平导演的《槐树庄》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这一奖项让王平的才华在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颁奖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让王平去上海拍摄根据当时非常火爆的话剧改编而成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
等于我妈妈一个人借调到上海去拍这个戏。其实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挺少见的一种情况。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是配备了最好的、最强的业务能力、最强的班子，都是最好的制作能力的人。
陶玉玲在出演刘宝的故事之后，就服从组织安排，回到南京前线话剧团继续演出话剧。7年之后，王平来到上海拍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陶玉玲在剧中出演春妮儿。这成了陶玉玲和王平导演的第二次合作。
全班人马，演员的全班人马都是南京前线的，但是呢，恰恰你要把上海的这个气氛演出来，还有上海很多名演员在里跑了群众。
上海电影制片厂和南京前线话剧团全力配合王平的工作。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拍摄完成，影片公映后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王平导演慧眼识人，在挑选演员的时候呢，总是格外的敏感。他力排众议选中的优秀女主角，除了陶玉玲，还有《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贺兰芬的扮演者袁霞。
作为地下工作者，他们既要懂香秀，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还要会打麻将。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
出于对工作的需要，他们对电器最在行。
他年龄跨度大，身份又多变，开始是女工啊，后来又湘绣商的妻子啊，跨度十几年，而且呢戏比较重，所以当时呢，有的厂领导也不同意我上，摄制组呢主要创作人员不同意我上，很多觉得一个是太年轻，另外一个你没有这个经验，就觉得我把握不好吧。有一天我又接到了王导演电话，袁霞，我确定了你来演贺兰芬。我说真的，我了半天，我一定把它演好。
艺术源于生活。王平在挑选《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男演员时啊，就有着特别的标准。别人都说孙道林只适合演大户人家的公子，不适合演从延安回来的八路军干部，但王平不这么认为。他说，孙道林眼睛里有一种深邃的感觉，一种使人捉摸不透的感觉，这是长期做地下工作的人特有的眼神。正因为王平在上海期间一直从事地下交通工作，让他有了观察和积累，对人物有了明确的把握。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孙道林饰演的李霞非常成功。
同志们，永别了。
其实王平和宋之弟在上海过着贫苦却甜蜜的生活时，他们也有着此生最大的遗憾。在一个简陋的亭子间，王平和宋之弟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次儿，意思是上天所赐，对孩子啊真爱有加。但77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开始第二天，为了去前线宣传抗日， 宋之帝和王平毅然舍弃了在上海辛辛苦苦建立的家。这次去前线，王平把年仅半岁的儿子托付给了农村来的奶妈，让奶妈呢把孩子带到乡下的老家来照顾。南京失守之后，刺儿就再也没有了音信。儿子的丢失成为了王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不过这个遗憾在王平后来拍摄《闪闪的红星》时有了一定的弥补。电影《闪闪的红星》中饰演潘冬子的可爱小演员让王平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刺儿长大后的形象。王平的女儿宋昭曾这样总结过自己的母亲，王平的一生归根结底走不出两个身份，女人和导演。如果非得排个先后顺序，那么女人在先，导演在后。也就是在女导演的光芒背后，王平始终是个女人。她把丰沛的情感融入到电影之中，她把对人生的感悟投射到荧幕之上。女性的身份没有禁锢住她发挥的领域，而是成为她特有的触角，为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多元的视角。说来啊，其实我们江苏出了很多极其优秀的女导演，除了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到的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王平，还有以《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乔家大院》等男人戏著称的胡梅，以《大明宫词》《红楼梦》《红粉》等女人视角闻名的李少红，袁枚祖籍江苏沛县，李少红则是地地道道的苏州人。这些优秀的女导演用他们的镜头证明了女性的未来是没有设限的，他们值得迈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唱歌的
身上，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可偏偏的一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风铃，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深锁上了门，在我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冬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我们江苏省宿迁市自古啊就有着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呢又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到 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他就是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我的初心是守护绿色，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和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 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呢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他这真是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 经他授课，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永宪：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张永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这是